弟兄姐妹平安，也在线上欢迎这每一个线上的弟兄姐妹啊，我们能够来到神的殿听他的话语，还有在神的话语当中我们看见生命需要的帮助。上个主日建亮牧师在我们当中分享尼希米记，大家还记得吗？他讲到以色列人被掳回归到耶路撒冷重建城墙，其实更重要的是从神的话语里面重建生命，复兴生命。今天我们讲的是以西结书当中，就是以色列人被掳到巴比伦之后，神向以西结赐下意象和他的话语，并且呼召他向以色列民去宣讲神的信义。今年教会的选择了以西结书作为讲道的系列，主题是转变中的盼望。以色列人身处被掳的时代，神要他们知道，就算在被掳之地颠沛流离还有变幻莫测的世代里，神仍然与他们同在。神的同在和荣耀不限制在耶路撒冷或是圣殿。让我们听到之前先一起祷告。亲爱的神，我们感谢您，因为从亘古到永远你是神，你赐下你的话语向我们启示你的心意，也让我们今天纵然外面有许多的改变，但是我们再一次可以靠你的话语在这个时代得以站立的稳，你可以有方向有力量去活出每一天你给我们的心意。所以求您带领我们，求圣灵在我们心里面做工，赐给我们有一个柔软的心，聆听的耳朵，让我们明白你在我们心里面我们生命当中的心意，让讲的听的都在你的里面得着祝福。我们这样祷告交托奉主耶稣基督名求，阿们。过去两三年我们的生活进入了一个叫新常态，就是除了我们每天都要戴口罩差点认不到大家的样子了，我们出入餐厅还有很多的娱乐场所教会都要安心。其实我们的人身边的人和事都发生了巨变，家庭关系、教会生活、社情，还有我们的政情、政治的环境、工作、朋友圈都不断在改变。有一个今年六月份的香港举办了一个国际的移民展博览会，有超过3.5万人去登记入场，当中60%的人士盼望半年到2年之内会移民。当我们放眼世界，持续的疫情、大国之间的角力，还有世界的乱局、战争，令到全球的经济、民生都产生了巨变。这一切令到我们感到很迷惘、担忧和不安。香港的信徒同样面对前所未有的冲击，有的受到抑郁还有不安的情绪困扰，感到没有出路，有的几经挣扎之后决定全家移民，还有的因为各种的原因转到其他教会，也有一些受到冲击与神与人的关系破裂离开了教会。2019年有一个香港教会普查的总结，香港教会的情况连续5年参与的人数不断的递减，每年递减就是 2.5%。 还有一个现象就是弱不禁风，包括什么呢？老弱乏力、不教不养、经济隐忧、风起云涌。详细你可以在书店可以找到这一本的调查。弟兄姐妹，这是否反映我们现在的属灵的生命、教会生活的现况呢？你的信仰到底如何影响你今天的生活？你的信仰是否你生活的核心、每天生活的指引？其实许多时候我们星期天来到教会，我们会亲近神、敬拜神，其余的时间我们好像跟神互不相干，很独立的生活，或是我们在读经的时候拿起圣经就会想起神，放下圣经就忘得一干二净。 我们晓得祈求神保守我们每天生活的平安，却很少想到原来世界每一天所发生的事情，特别是我们所关注的政治、民生、经济，其实都有神的心意。神正透过这一切的大环境、世界的变迁来显出他的心意。原来这一切生活世界的改变并非出于偶然，都是神计划的一部分。第一点，我们看以西结书领受神的意象。以西结，我们下一个图哈，以西结、但以理和耶利米先知是同一个时间做先知的。但以理和以西结是在外邦巴比伦做先知，耶利米就留在耶路撒冷做先知。这个是南北国分裂还有之后被掳的一个年份图。以西结先知出生在祭司的家庭，他的名字是神坚固的意思。在以色列，先知这个职分是备受尊重的。祭司30岁开始可以在圣殿供职，可是以西结生不逢时。当时候他出生的时候，这是犹大国内忧外患的时候，人民顽梗被盗，国家又面对巴比伦的攻击。结果以西结25岁就和犹大王约雅敬一起被掳到巴比伦。如果不是被掳，他30岁就是可以在圣殿里面供职了。结果被掳就将他的前途和仕途全部夺走，因为在巴比伦没有圣殿，也没有献祭。被掳令他失去了家园，失去了祭司的身份。不过当神关上了一道门，却开了另一扇的窗。在巴比伦，神赐下天上的异象给以西结，呼召他做先知，不是祭司，向在巴比伦被掳的以色列人宣讲神的心意。让我们先听1章1到3节。请开前面的麦。
好，以西结书1章1到3节。在30年4月初5，我在加巴鲁河边被掳的人当中，那时天开了，我看见神的异象，正是约雅金王被掳的5年4月初5，在加勒底人之地的加巴鲁河边，耶和华的话特地临到布西的儿子以西结祭司，耶和华的手按在他身上。
这里提到两个时间，一个地点。首先，30年4月初5日，学者认为这是学者认为这是以西结的一个年龄，这是说他30岁是蒙召的。我们再看上一个经文的一个第二个时间呢，就是约雅金王被掳的5年4月初5日。约雅金王大约是主前597年被掳，被掳后的5年，这是主前593年。下面有一个4次犹大人被掳的一个图表。在这痛苦失落的时候，神赐下了异象，呼召以西结做先知。在哪里呢？是在加勒底人之地，就是巴比伦的加巴鲁河边，现在的台拉维夫，这是以色列的台拉维夫。我们看看地图，有一个地图在以色列，由耶路撒冷去到巴比伦的加巴鲁河边，那里呢大约是有800-900公里的一个距离。如果以色列人走了大约是一个月的时间下一个图表这一个地点是蛮远的一个地方，这是他远离了他的老家家乡，好像你们来到香港，可能从老家好远的地方过来。什么是异象？神赐下的异象，这是神的默示。下一个我们就看以赛亚书1章1节，还有历代志上17章15节，和合本就将异象翻译为默示。圣经中的异象通常与观看、眼睛观看或者是看见有关的，多数是超自然的现象。神通过异象向人启示他的心意，让人看见他在未来的计划。 箴言二十九章十八节，这里说：没有意向名字放肆，为遵守律法的便为有福。有神意向或默示，百姓就知道神的心意，有所约束。在新约，其实神也赐下意向给保罗和彼得，呼召他们向外邦人传福音。所以无论在旧约或是新约，神都透过意象让人知道和遵行他的心意。意象对以斯结书架构非常的重要，当中的意象主要是环绕神的荣耀为主题。请听四到十四节。
我观看，看哪，狂风从北方刮来，有一朵大云闪烁着火，周围有光辉，其中的火好像闪耀的金属。又从其中显出四个活物的形象，它们的形状是这样：有人的形象，各有四张脸，四个翅膀，它们的腿是直的，脚掌好像牛犊的蹄，灿烂如磨亮的铜。在四面的翅膀以下有人的手，这四个活物的脸和翅膀是这样，翅膀彼此相接，行走时并不转弯，各自往前直行。至于脸的形象，四个活物各有人的脸，右面有狮子的脸，左面有牛的脸，也有鹰的脸，这就是他们的脸。他们的翅膀向上张开，各有两个翅膀彼此相接，用另外两个翅膀遮体。他们各自往前直行，灵往哪里去，他们就往哪里去，行走时并不转弯。至于四活物的形象，就如烧着火炭的形状，又如火把的形状，有火在四活物中间来回移动，这火有光辉，从火中发出闪电，这些活物往来奔走，好像闪电，电光一闪。
圣殿象征神的同在，先知在被掳之地没有圣殿，以斯结不能用祭司的身份来侍奉神。在这悲凉的时候，先知就看见神所赐的异象，看见神的荣耀的同在。风、云和火三样都是圣经里面显示神同在的一个证明。因为在耶路撒冷圣殿是存在，但是在巴比伦没有了圣殿，但是神仍然与他的子民同在，因为神是无所不在的神。这样的理解对近东古近东的文化是突破性的，因为在当时候每个古近东的国家，他们有自己的神明，他的神明都有自己的地盘，是某某城市的神守护神，是一种静止的状况或者地区性的，就好像我们中国民间的土地公、财神、灶君等等啊，灶君就放在那个炉灶旁边的，财神就贴在门那里的，土地公在门口的，所以他是守护某一个位置。可是耶和华神不受疆界的一个限制，因为耶和华是全地的神，这对被掳之民是何等大的安慰。接着先是看到四个活物，这四个活物就是以斯结书十章二十节的基路伯。活物有人的形象，下一个图有各有四张脸四个翅膀，前面有人的脸，右面有狮子的脸，左面有牛的脸，后面是鹰的脸。其实对我们来说，这些样子是很难想象的，但是对当时的以色列民来说呢，这四张脸都各有象征的意义。犹大拉比认为人是最高的受造物，是狮子呢就是百兽之王，牛在家畜中是为首的，鹰是鸟中之王。所以这四张脸同时出现在活物的身上，就是说明了这么大强大这么威风有能力的活物都要降服在神的面前，显出耶和华统治地上一切的活物是无所不能的神。我们一起读 15-21节，好，请一同读出。
我观看活物，看哪，有四张脸的活物，旁边各有一个轮子在地上，轮子的形状结构好像耀眼的水苍玉，四轮都是一个样式，形状结构好像轮中套轮，轮子行走的时候向四方直行，行走时并不转弯。至于轮圈，高而可畏，四个轮圈周围布满眼睛，活物行走，轮子也在旁边行走，活物离地上升，轮子也上升，灵往哪里去，活物就往哪里去，轮子在活物旁边上升，因为活物的灵在轮中，活物行走，轮子也行走，活物站住，轮子也站住，活物离地上升，轮子也在旁边上升，因为活物的灵在轮中，活物的头。
这里呢提到了轮子的样式、行动以及轮子和灵和活物之间的关系。四轮代表什么呢？是古代的战车的一个形象。在旧约传统，轮的出现是有审判的意思。这里象征神的战车就是他审判的宝座。耶和华审判的宝座是可以移动的，随处走动的。轮周围布满眼睛，表示神察看全地，就是以色列家、被掳之人，甚至是世上的列国、黑暗的势力，都不能逃避神的审判，因为神是无所不知的神。我的儿子在2岁的时候，我们跟他玩捉迷藏，他会躲在窗帘下面，结果脚露出来，他也会用毛巾盖着自己的头，然后呢身体露出来，就叫我们，哎，你来找我啦，这样以为他看不见我们，就是我们看不见他。你们有没有跟小孩玩过这样的捉迷藏？其实我们很多时候以为神看不见我们，其实是我们看不见神。神一直在看着我们，听到我们的呼求，知道我们的需要，只是我们没有留意神的作为。接下来我们看22-28节，请一同读出。
活物头上面有像耀眼惊人的水晶铺张在活物的头顶上，穹苍之下，活物的翅膀伸直，彼此相对，每个活物用两个翅膀遮住自己，每个活物用两个翅膀遮住自己，就是自己的身体。活物行走的时候，我听见翅膀的声响，像大水的声音，像全能者的声音，又像军队闹哄的声音。活物站住的时候，翅膀垂下，在他们头上的穹苍之上有声音，他们站住的时候，翅膀垂下，在他们头上的穹苍之上有宝座的形象，仿佛蓝宝石的样子。宝座的形象上方有仿佛人的样子的形象，我见他的腰以上有仿佛闪耀的金属，周围有仿佛火的形状，又见他的腰以下有仿佛火的形状，周围也有光辉。下雨的日子，云中彩虹的形状怎样，周围光辉的形状也是怎样，这就是耶和华荣耀形象的样式。我一看见就脸伏于地，我又听见一位说话者的声音。
这里提到穹苍之上的情况，先知听到有声音，看到有宝座的形象，如火和彩虹的耶和华的荣光。云中的彩虹让我们想起挪亚时代的 彩虹的应许，在审判的当中有安慰。宝座象征王权，就算地上的国家已经灭亡，犹大国已经不存在的话，但是神在天上仍然掌权作王。经文用了很多的仿佛，说明世上没有一样的物件能够完全贴切地形容上帝的荣耀和宝座。当时候以西结或许对这些意象有一点难以明白的感觉，不过这个意象在他脑海里面已经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使他明白在寄居之地飘离的生活当中，黑暗的世代里，神是无所不在、无所不能、无所不知的神，他永远在宝座上坐着为王。这些都是流散者的安慰，成为先知蒙召的根基。在我的成长的当中，神为我预备了很多的同行者。我在读书还有教会里认识了好多弟兄姐妹朋友，大家成长同行30多年，见证对方拍拖结婚做父母，还有陪着我们下一代的孩子们成长，还有神学院里面的同学，我儿子学校的家长，我们都会见面一起玩吃饭，有很多美好的时光。不过在过去2年当中，不少人都先后移居到外国，我感到身边好多珍贵的祭祀系统都一个一个的被拿走。现在我们说科技很方便，通讯也是很方便，可以在不同的途径里面互通消息，不过还是分散各地，大家见面的机会非常小，就是在线上相约，因为时差还有大家在不同的地点，我们都很难同一个时间约在线上见面。每逢想到这一些，我都感觉到难过和失落，很不舍得。不过这也提醒我们，世上的人事物其实都不断在变化，就好像歌手罗文，他曾经唱一首歌叫《家变》，歌词这样说：知否世事常变，变幻永世原是永恒，不必怨世事变，变幻才是永恒。最后他说，迎接那变幻，今生与你拥抱着永恒。就是在短暂变幻的当中，我们才会更珍惜渴望有永恒不变的关系。弟兄姐妹，就是在这个变幻莫测的世代里面，神的话语、神的意象、神的同在、神永远作王才显得更宝贵。没有短暂，我们不明白什么是永恒，没有永恒，我们也不会理解什么是短暂。神永远与属于他的人同在，他知道我们的处境。在乱世里面，你看见神的荣耀吗？你看见神的荣耀吗？你看见神赐给你的意象吗？求神赐给你和我以信心的眼光，去看见神在我们周边的工作，实现他的应许，彰显他的荣耀和爱。第二点跟大家分享的是邻里得力前行。第20到21节这里提到，活物在轮子里面，活物的灵在轮子里面。其实灵这个字在以斯结书是另外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字眼。12节也提到，灵往哪里去，他们就往哪里去，行走时并不转弯。2章第2节，当灵进入先知里面，下一个，能使他有力量站起来。他3章12到14节讲到灵将以斯结举起，所以这灵是代表生命的灵。还有以斯结书37章，灵翻译为气息。当神的灵降在或者进入到骸骨的当中，就能够使骸骨复活，说明神的灵与生命和能力是有关系的。我们再回到第1章，活物的灵在轮子里，代表活物的生命和力量就在轮子里面，所以灵往哪里去，活物就往哪里去。活物顺从灵的带领，得力前行， 往来奔走，就好像闪电火一闪这么快速。这好比滑浪风帆，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玩过。若运动员配合风的方向，帆船会非常快速的前行，运动员也自己很省力气。若是你不配合风的方向，无论运动员多努力，帆船其实前进是很困难的。还有二人三足，大家越想走得快可以怎么做？互相配合，很有默契。参与的人越多，其实要前行的更艰难，但是只要互相配合还是可以往前走。所以我们看到第九节、十一和二十三节讲到活物的翅膀是彼此的相接，它们直往前行，行走时并不转弯。因为四个活物是有四张脸，是向四个方向，所以行走的时候根本不需要转身。四个活物是互相配合，行动一致，顺从灵的带领，得力往前行。换句话说，有灵的同在，就算百姓在异乡流离漂泊，赐生命的灵仍然能够引导他们，随时赐下力量推动他们前行。翅膀的功用是在天上翱翔，不过是四活物站住的时候，他们的翅膀是往下垂，用来遮盖自己的身体。这个姿态表示他们谦卑。同样，当先知看到耶和华荣耀的彰显，就脸伏于地。就好像我们在猛烈的阳光之下，我们的眼睛根本无法直望着太阳，甚至长期站在阳光猛烈的烈日之下，我们都会晒伤，需要防晒遮盖。所以在极大的荣耀的神的面前，我们是站立不住的，只能谦卑自己，等候神的差遣。先知在异象当中看见神荣耀的同在，神是超越地狱全地作王作主的神。这样先知看得见眼前所看见的环境黑暗、限制、困难根本算不得什么，他可以用神给他超越的眼光和信心去回应神的呼召。有时候我们以为基督徒要常常喜乐，所以痛苦对基督徒来说呢是不存在的。我们要笑口常开，无忧无虑，无虑无痛无苦。其实世界告诉我们并不是这样，我们需要承认痛苦的存在，也正视痛苦，看到人的限制，还有人生会有遗憾的。这样叫我们承认人的渺小和有限，也让我们可以去学习敬畏神、信靠神。就好像约伯一样，人生中的痛苦是拿不掉，限制也是挥不去的，但是神可以让我们靠着他给我们的力量胜过这一切，不受他的限制。让我们再读一章二十八到二章第二节。
下雨的日子，云中彩虹的形状怎样，周围光辉的形状也是怎样，这就是耶和华荣耀形象的样式。我一看见就脸伏于地，我又听见一位说话者的声音，他对我说：人子啊，你站起来，我要和你说话。他对我说话的时候，灵进入我里面，使我站起来，我就听见他对我说话。
当先知谦卑自己俯伏在地，他听到神的声音，就灵进入他的心里、生命里面，使他有力量站起来。这表示人需要在神面前完全谦卑自己，放下自己，才可以真正从神那里领受力量和神的话语。很多时候我们觉得好像神没有向我说话，我生活没有力量，原来是我们是靠自己，没有将自己放下。先知若没有灵所赐的力量和生命力， 根本不可能完成神给他的使命，他甚至连听神的话语的力量都没有。所以神的灵和神的话语在先知里面工作，使他完成神给他的托付。弟兄姐妹，当我们接受耶稣基督为救主，圣灵就内住在我们心里，赐下力量。我们属灵的人就是属于圣灵的人，属于圣灵的人当然要靠圣灵来生活、工作、侍奉。我们做的事情是属神的事情，所以属神的事情是靠神自己去做的。我们只是与神同工，你和我是神的助手，不是命令神去做事情的人。在过程里面，我们是帮助神去完成神要做的事。撒加利亚书四章第六节说，不是依靠势力，不是依靠才能，乃是靠神的灵方能成事。在难处的当中，我们只需要祈求神给我们的力量和恩典，祈求神的同在，就可以有力量往前行。我们每天用手机电脑啊，机不离身，因为很方便，用很多的作用，都通信啊，上网啊，看拍照啊，录影啊，都可以。但是当你的手机电脑没电，它能发挥作用吗？多新的型号都没有用。同样，当我们离开了主，我们什么都不能做。我们要活出神的心意，必须要回到神的那里。我们要完成神的使命，一定要靠圣灵去成事。弟兄姐妹，最近你是否感到身心灵的疲乏和枯干？生活和工作失去方向和动力。在风雨飘摇的日子，你有否经历圣灵的同在和加力？你是否顺从圣灵引导过每天的生活？愿我们回到生命的力量和方向的源头，就是神的那里，从神得力。让我们看第三点，受托无惧宣讲，请一同读出二章三节到三章三节，请一同。
他
沉默，
他对我说：“人子啊，我差你往悖逆我的国家以色列人那里去，他们是悖逆我的，他们和他们的祖先违背我，直到今日。这些人厚着脸皮，心里刚硬。我差你到他们那里去，你要对他们说：主耶和华如此说。他们是悖逆之家，他们或听或不听，必知道在他们中间有了先知。你人子啊，虽有荆棘和蒺藜在你那里，你又住在蝎子中间，总不要怕他们，也不要怕他们的话。他们虽是悖逆之家，但你不要怕他们的话，也不要因他们的脸色惊惶。他们或听或不听，你只管将我的话告诉他们。他们是极其悖逆的，但是你人子啊，要听我对你说的话，不要像那悖逆之家一样悖逆，要开口吃我所赐给你的。我观看，看哪，有一只手向我伸来，看哪，手中有一卷书，他在我面前展开书卷，他内外都写着字，上面所写的有哀嚎、叹息、悲痛的话。他对我说：人子啊，要吃你所得的，吃下这书卷，然后要去对以色列家宣讲。于是我张开了口，他就使我吃这书卷。他对我说：人子啊，要吃我赐给你的这书卷，塞满你的肚腹。我就吃了，
口中觉得其甜如蜜。
第三章，神差遣先知去到以色列人那里，警戒百姓。首先，神描述先知要宣讲的对象，以色列人的光景。这里多次描述以色列人是悖逆的，悖逆的国家。悖逆这个字呢，是分词，就是不断的悖逆，代表以色列人一直都悖逆神。他们厚着脸皮，心里刚硬，就是无视与神立约盟约的关系，悖逆神。就好像在婚姻当中，其中一方背叛另一方。其实这个就是以色列民一直的光景，他们经常都是这样违背神的心意，拜偶像。第二章，神重复出现一个字，就是差遣的差。神不断差遣先知都去到以色列人那里，目的是要他的子民去知道他们中间有先知，明白神是永远不会放弃他的子民。无论以色列人听或是不听，神都依然派先知去到他们中间。现在以西结就接了这个先知的棒，若你是以西结，你会愿意吗？愿意的举手。还好几个。你会甘心吗？甘心啊，感谢主啊。第六节讲到，那里有荆棘、蒺藜，还有蝎子，这些都是伤害人的东西，代表先知去服侍的那些环境是面对威胁的。不过先知却要住在他们中间，宣告神的心意，与神的子民一同同甘共苦。事实上，以西结就是这样与以色列人一起被掳到巴比伦。先知要面对的不但是一群不愿意悔改的人，更是有敌意的一些子民。按人的意愿来说，的确是很可怕的，因为他们都是悖逆的。若你知道你是先知，听到这样一条侍奉的道路是铺满荆棘、蒺藜还有蝎子的道路，你有什么感受？害怕、无奈、惊慌？在你的生命当中，有哪些事情会使你感到害怕和惊慌的？到底我们怎么可以不害怕呢？第六节，神三次吩咐命令以西结不要怕，就像刚才一首诗歌，不要怕。不要怕什么？不要怕这一些悖逆之民和他们所说的那些话，也不要怕他们的脸色，不要惊慌。因为为什么？因为这一切其实都在神的手中，神都知道，所以呢，神会承包处理的。没错，有些时候别人的犯罪会令我们无辜的受牵连，我们因此会抱怨，质问神为什么将我们放在这样的一个处境里面，这么不公平。不过原来艰难的处境也可以是神给人照命的一部分。你没听错，艰难的处境也可以是神给人照命的一部分。遇到不好的事情，其实只要在神的手中，都可以被转化。神会透过这些经历，让人去经历他的帮助，他的医治，从而得到成长，看到神的恩典和同在，生命更坚强。以西结长期住在悖逆之民中间，是很容易被同化的，他会不知不觉就成为黑暗的一部分。所以呢，神要提醒他，第八节讲到，警告以西结不要像那些悖逆之家一样悖逆，反而要开口吃我所赐给你的。先知必须领受神的话语，神的话语就是亮光，照亮先知的内心，使他不会变成黑暗的一部分。所以神要先知开口吃下他的话。先知没有问到底好不好吃，有什么好吃的，他是绝对的服从。 吃素券就是意象，这个意象就表示领受神的话语。无论以色列人听或是不听，神赐下先知的话语，他要一一的一字不漏的向子民去宣讲，忠于神的托付。许多时候我们会以侍奉的果效来测试验证神的呼召，不过对于以斯帖来说，神早已告诉他，他的受众是叛逆的，他所宣讲的是不受欢迎的，也没有掌声，甚至没有果效，但是他还是要宣讲，忠于神给他的托付，不要被环境，也不要被人去影响，因为这一切神都心中有数，神的话是经得过考验的。当以西结吃下了书卷之后，他觉得甜如蜜，因为神的话语和救赎呢是非常的甜蜜，但是同时悖逆之门总是拒绝神的怜悯，也不愿意悔改，以致落在审判的当中。所以书卷写的是什么？哀嚎叹息悲痛的话。受托的先知也因为传道他要受苦和苦恼，这些甜苦交替的一个侍奉的人生，就是先知传道的生涯。我们也许对侍奉也幻想，觉得站在台上讲道的牧师很神气，神学的老师教书也是很有智慧，唱歌很动听，可是当我们真正踏上侍奉的道路，会发现侍奉的路并不是这么容易的，它是一条艰难辛苦的路，我相信大部分这里的同工会认同吧。纵然神的话语未必受欢迎，甚至侍奉的人员啊都会经过考验，但是胜过考验的秘诀是什么？就是要信靠神的话。同时我相信每一个侍奉的同工也会认同，侍奉神的道路是一条蒙福的道路，与神同工是喜乐的，因为我们说传讲的主耶稣基督是从死里复活，爱我们爱到底的那位主，他也来过世上，走过这一条侍奉的路，这条苦路他也明白我们的感受，所以呢他会陪我们同行，给我们力量。所以从神来的意象和召命是能够经过火一般的考验，也不会改变的。神不只呼召传道人，他也呼召每一个信徒做主的门徒，成为福音的见证。生活侍奉的道路就在人群当中，就好像保罗劝弟兄姐妹每一位将身体献上当作活祭。提摩太前书提摩太后书四章二节也讲到，勿要传道，无论得时不得时，总要专心，并以百般的忍耐和各样的教导责备人，劝诫人，警戒人，劝勉人。纵然以西结的受托是艰难的，当他在变幻的黑暗的环境里面看见神荣耀的同在，原来云上有太阳，明白自己的命途、仕途、整个民族的前途都在神的手中，神的同在和话语必会应验的。这使先知明白他侍奉的地方不限制在圣殿，也不限制在耶路撒冷，乃是在任何的地方都可以侍奉神，领受神的话语，靠着圣灵的力量往前行。到了总结，开始的时候我们提到2019年教会的普查发现，香港的教会整体的现象是弱不禁风，还记得哦？其实在历史里面教会并不是这样，在教会的历史，教会是经风不弱，经风不弱。为什么？教会历史里面发现经常风起云涌，但是仍然教会到现在2000年屹立不倒。我们看见神能够超越一切的限制，跨越世人认为的所有的困难。神仿佛站立在世界的政治的舞台上面，在那里彰显他的作为和荣耀。在耶稣的时代，初始教会是在罗马帝国兴起， 神建立了他的教会，就是世界的中心的当中。后来去到欧洲，当时欧洲人是出名野蛮的，不过神就在当中改变了人心，兴起欧洲的教会。后来政治舞台去到美国，美国成为了许多宣教士差派的基地。后来去到亚洲，在当时候人的眼中，亚洲是不可能传福音，特别中国是个无神论的国家。我们看现在中国的教会是多么的兴旺，现在我们觉得在回教国家传福音是很难的，但是在神没有难成的事，神要做成的必会做成。就算传递风云变色，政权改变，但属天的国度是永远不会改变，神的掌权是传到永恒。就是在动荡的大时代当中，神仍然呼召属于他的人，赐下异象，所以教会是经风不弱的。无论我们的心境怎么样，环境怎么样，或去或留，神的圣言、神的圣灵都会在我们心里面导引我们前行，赐给我们方向。仕途多变，使命不变。让我们一起读这三点好不好？第一，领受神的意象，在变幻里看见神的同在和超越。二，灵里得力前行，在疲乏里顺从圣灵导引和带领。三，受托无惧权掌，在困难里持守神的话语与召命。让我们一同低头祷告。创造天地永远掌权的主耶和华，我们的神，你是从亘古到永远都作者为王的神，你的工作直到如今，你的计划、你的道路都超越我们所想象的。求你在今天，在这个时代再次呼唤我们，呼唤我们的教会，呼唤我们每一位的弟兄姐妹，让我们看见从你来的异象，看到你工作的奇妙。求你赐给我们一颗谦卑、开放、受教、愿意的心，去接受你的托付，叫每一位信徒都能够在这个世代里面，在教会的群体里面，在社会里面成就你的美意，看见你荣耀的同在。我们将祷告交托奉主耶稣基督名求，阿门。